那师傅，讲起这个因果，有的人今生生下来身体就是比较强壮有劲儿，但是有的人身体呢也没有什么毛病，就是感觉就是有也没大有劲儿，这是什么因果呢？
让你派在哪个家里，就是上辈子你的因果。今天让你投胎投了一个穷人家，你上辈子没有布施。今天让你投了一个父母亲都是老病病魔缠身的人家里，你生出来的孩子你上辈子就是没有好好的啊照顾人家的身体，没有好好的在乎别人
啊，
用身体去做了很多坏事，这辈子叫你生出来就病痛。你今天能够投了一个有钱人家里，上辈子说明你是积福积德，没有德就是积财，但是呢你可能有了一段时候钱又被人家弄掉了，然后呢再有钱再弄掉，因为你没有福，所以有些人是积福上辈子，有的人是积财，有的人是积德，积德的人那就会投了一个很高尚的人，比方说院长啦、校长的家里，或者就是很有文化的书画家啦，或者这种很有名的人的一种文学家家里，这是有德有道德的人，他一生出来一懂事情，他就懂得四书五经，他就懂得啊、什么样的文化，培养什么样的人，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啊，投在李嘉诚那个家里，人家是既有福又有德了，是不是这样吗？师傅，
他也只没有没，他也只有财还有福，德有没有那是要看他自己的了。
哦，
如果到他的家里，你至少第一你上辈子肯定是布施的不得了的人，
对对对，
有条铺路，那你至少你做他的孩子的话，你至少是非常有福气的。还有嘛，就是财运非常好的，但是有没有德，要看到自己这辈子造了，对不对啊？
今世求财运，来世才能有财运吗？如果想求今世财运，如何做？这么，是可以说今世的财运是改变不了的吗？都跟上一世有关系？
有啊，都有关系的，全部都有关系的。财运是求不到的，财运全部都是上辈子的。而且呢财运是啊，应该是五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之后才会现报，比方说你十岁做善事，你五十岁之后，你十岁的时候布施，你五十岁之后才会有财运。
要好长时间的
啊，好长时间，而且都是财运是求不到的，你什么都可以求啊，但是财运求不到，财运是是上辈子的缘分来，
上辈子的这个布施、
啊、你布施你不布上辈子不布施，你根本不可能有财运的。
您不是在四月二十一日雅加达回答共修组问题，是对根基这个问题，您这样开示：如果上辈子做了很多善事，你可能这辈子就投到很富有的家庭，上辈子有修，这辈子称为根基好。第二，从小善良，懂得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人，这个人就是根基很好。请师父开示：一个家庭富裕和本质善良，可能不一定同时拥有，是否只要具备其中一种就可以判断他是根基很好的人呢？
是啊是啊，有这都有这可能的。你一个很高有名的人，最后成功的人，他并不是代表他家庭一定很富有啊。
是的，对
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叫草窝里飞出金凤凰，有不啦？
有。
好了，这为什么知道吗？很多人就老问我这个问题。那么家里，我先说前面吧，家里很富有的人孩子基本上都很好，这是肯定的，因为你能够投胎投了这种有钱人家里，说明你上辈子的确有财布施或者有修的。但是有的人就是来讨债的，讨家里爸爸妈妈钱财的，那也不排除他是来讨债鬼。那么接下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那么穷人家里，对不对啊？我问你，很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不对啊？给他一种生长环境，他上辈子这个人是天上的，他曾经有一世他欠了这个家里的人很多，欠他爸爸，但是爸爸妈妈做了好几辈子啊老实人了，这辈子他投到他家里，其实还是投到他原来的父母亲家里。然后呢投到父母亲家里，这孩子爸爸妈妈含辛茹苦的把他 啊，这个啊，把他培养成一个大学生啊，成为一个发明家，一个大教授啊。好了，
嗯，
家里条件好起来了，爸爸妈妈跟着沾光，爸爸妈妈的后半生就翻身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去算命的时候说，啊，你们以后结了婚之后啊，有个孩子，你们家里就可以孩子给你带来财运了。
嗯，
就是这种道理。实际上，孩子的投胎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你富有和不富有，但是这个贵相在那里，贵相是什么？至少不会投到这个爸爸妈妈穷的来天天要饭的，这不可能的。
嗯，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佛法的因果定律，一个人前世有修行布施，今世会投到一个富贵的人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有很多非常有成就的人幼年时家中非常穷苦。记得以前师父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香港的一位大富豪，他回忆幼年中家中非常穷苦，说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开了第一个小店，每天小店关门拉起窗帘在灯下和他的老婆一起点钞票，那种感觉他特别的开心。然后这个故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请问师父，幼年穷苦成就成年以后非常有成就，这个是什么样的因果？
这个因果很简单啦，天降大雨的大任于斯人也啊，苦其心志啊，饿其体肤啊，劳其筋骨啊，这还不懂啊？孔老夫子讲的，你要记住，只要你到人间来了，你就必须经历的人生的啊这个苦难，你才获得成功。永远不会有一个人直接从小就一直到老全部都是成功的，因为他这是人间，这是人道的特殊的规律，明白了吗？
嗯，那他们为什么没投成就是投非常有钱的人家呢？没有投成富二代呢？
很简单，有的是可以投到富二代的，但是有的呢就是靠自己的第一代创业，明白了吗？他不一样的。比方说你投富二代啊，应该财不出三代，富不出三代，它是一个规律。比方说已经两代了，你第三代就开始破坏家了，就会慢慢的把自己的财运就慢慢破掉了。
哦，
但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代，
你就在第一代再开始，他是这样的啊。比方说你第二代的话，可以将仗着爸爸的财运，可以自己做点事业。等到你第三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败运了啦。所以你去看，很多人就败在第三代上了。
嗯，
明白了吗？啊，
嗯，
所以你要说他，你要说他，你要说为什么他上辈子做了这么多功德啊、布施啊，为什么这辈子不直接投在一个很有钱人家里？我告诉你，你上辈子的布施是一辈子吗？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呀？你也就是加起来不就是几年或者十几年吗？那你开始的时候你不是还是苦吗？你到人间来受报吗？然后苦成功了，就是因为你上辈子这十几年你一直在布施，那你这辈子的后半生就是十几年，你才会有富有的呀。
嗯，
看见很多，你看见过很多暴发户不啦？两三年爆发之后，最后倾家荡产，最后被迫自杀，有不啦？
有很多。
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他上辈子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布施，但是呢他这辈子享受福报的时候，他没想到他布施，他以为他一直有钱，他继续在投资啊，在搞，最后家破人亡，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
那这个其实要比直接投到一个很富有的人家，他更容易修成，更容易成功。
对啦，这就是告诉你啊，来自很容易的钱很容易花掉，来自不易的钱它能够保持。所以有些暴发户很容易慢慢的这辈子钱全部花光，而有些靠自己努力奋斗赚来的钱，他这个人的老板就可以保持很长的时间，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也就是有的人财运，有的人有财运但是扛不动，这是钱是什么因果呢？是不
有财运扛不动，说明他的福报少了，
福报少了。
他比方说他过去他今生跟地府讲起来，他应该有比方说有三吨或者就有1000公斤金银的银子，他可能被他 这个做的这个不好的事情，慢慢这个一千斤银子就不归他了，下面就不给他了。
哦，不给他了。
是这样的，拿掉了，结束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明明看到到手的钱又没了，好不容易拼命努力，刚刚要到手的钱又没了。
对对对，就有这种现象，师傅，
是不是？人家跟他讲得很清楚的，说我一定给你啊，我这笔这笔货到了，我一定给你钱了。好了，货到了，等到钱了就是不来。
就是关键时候就出这个问题。
就是啊，为什么这么多人这样啊？行为不如理不如法啊。尤其觉得成功了，尤其不能碰色。我告诉你，这生意成功的人少碰色，否则他一定会财运漏的，
是吧？有的人正财运很足，有的人偏财运很足，分别是什么因果呢？请师傅开始一下。
上辈子，
师傅呢？你说这种偏财上辈子的人，他是怎么才造成这种偏财运很足的呢？师傅？
那正财运就是你比方说打工上班，对不对啊？偏财运是什么？做好事呀，今天帮人家了，上辈子帮人家了，帮人家家里生病啊，给人家药，不要人家钱，给人家熬粥啊，给人家做饭吃，那么这辈子就有偏财运了呀。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师傅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你讲吧。
请问师傅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在有一些经济很好的同修很发心帮助同修，比如说资助他们参加法会，或者是帮助他们放生，甚至是资助他们平时的生活。请问师傅，如果接受帮修他没有好好修，会有什么果报？对于出钱帮助他的同修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出钱的同修没有影响，但是他接受了人家供养，他如果不好好修，他就在骗财，他这样的话他有果报的，他会有报应的，明白吗？
明白。师傅一般会有什么报应啊？
一般的报应就是他破财呀，他命根当中如果他以后晚年当中啊，他比方说应该有财运的时候，他到时候钱财全部被人家骗掉，或者他该得到得不到，或者该离弃的都离弃，比方说他应该孩子孝顺的，孩子就会变得不孝顺。
这样。那如果他是接受同修帮助他念小房子，他比如说有一个关别人帮他念了之后他没好好修，这个会怎么样？
没听懂，对不起。
就是说比如说同修遇到一个什么关，同修大家一起帮助他念小房子，并不是经济上去资助他，他收了人家小房子之后度过这个关了，但是后来又没好好的修，会有什么果报呢？
这个也叫欺骗呀。你因为你要记住，任何人家帮助你的时候是因为你修心，不是说你不修了人家才帮助你的，对不对？你这是欺骗那个佛有的感情了，即便佛有的感情和功德，那你说什么果报啊？即便他就是最后他肯定会被人家欺骗感情，对不对啊？然后骗人家的功德，那就是偿还他自己的福德，他会消福的，消福了之后就会消寿呀。实际上这个人福报没了，你说不是寿命也没了吗？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
罢了。那师傅，我突然想起，你看有的人吧，他家庭就是那种大富大贵，为什么出的孩子那样，就是特别为他操心不争气呢？师傅，
那就是他的大富大贵，因为他上辈子有做过善事，但是呢，在做善事当中呢有漏，因为他赚的钱虽然拿出来做功德了，但是呢，他这个钱来路不明，有的钱是骗来的，有的偷来的、抢来的都有，所以成为他大富大贵之后，他虽然造庙啦、做善事啦，所以他这辈子他还是有钱大富大贵，因为他上辈子的功德，但是他这些讨债鬼就是他骗来偷来的钱的这些报应，就是来把他的钱挥霍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是这样的因果，肯定他平时虽然是布施，但是不如理如法，所以
对了。举个简单例子，很多富人第一桶金都是很肮脏的，第二桶金也是挺肮脏的， 但是等到他真的有钱了，很有钱很有钱的时候，他做慈善啦，他造庙修路啦，那他的功德有吗？有的，他下辈子还是大富大贵。问题呢，你这些第一桶金肮脏，第二桶，第二三，第三桶金肮脏的时候，这些东西怎么报呢？就让你生一个败家子儿，整天在这花你这些钱。
哦，对。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您这样说就明白了，原来是这种因果
啊，因果，
明白了。哎，明白。那啊，师傅，是否古话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就是好好的去学佛修心呀、
啊。对呀、
啊，也会责备后世。
对呀、啊啊，你这个，你现在家里很穷，但是你求了之后，你平安了，虽然没富，实际上你就是没有破产，你就是已经有财了。但是你继续求下去，你以后就会有财运了，就是这个概念，明白吗？
问啥？就是再帮他问一个问题，就是他感觉他这个人生当中就是和那个钱财过不去，感觉就是老是磕磕碰碰，一碰到钱他就会漏掉这个，就和他这个前世有关吧？
有，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有，他前世很抠客的，嗯，
很抠客的对吧？嗯，对，他就感觉今世只要有点钱。
小不离住财，
一直在漏，就很正常的一些钱财理财方面，或者就是收益方面，他也会漏掉。
他我告诉你，他越想要越会被人家骗。
哦，
有一点
还有越贪越
贪呢，他不行的，没有用的。像这种，我告诉你，这种都是真的天注定。上辈子啊，我告诉你，越抠的人，这辈子越没钱。而且很多人有了钱到手里，看着他走掉。有钱，
对对对，他除了钱财，人际关系也是很糟糕。他说他以前
非常，
现在学会念经就好多了，
非常糟糕。嗯，
其实这钱财和人际关系也都是他前世他因为抠人家导致。
对呀、啊，所以他到今世还不改呀、啊，他自己还不改、
哎。
你想想看，你想那个、有了人缘才有财源呢，有了财源才能团圆呢。你这个人人缘都没有，谁来对你好啊？
嗯，对对对，还是要放下，全部放下人间的东西。
嗯，对啊。
我想问一下卢太太，就是说，比方说啊，如果说今天那个我命中注定那个出门会有一个偏财，然后我出门果然捡到一个钱包，那这个钱包到底是我该是我捡到的，我可以受用呢，还是说我不能用呢？
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如果你捡到的钱包，对不对啊？
对。
那这个命根当中你有这些偏财，好，那你只要不害人，你把这个钱包，如果上面有名有姓，你应该还给人家，对不对啊？就是你捡到的，那么人家掉了，人家很着急，说不定人家在这个地方去找呢，就不要去拿。如果偏财运是指的，突然之间，比方说发奖金啊，给你多发一点，这种叫偏财。你这种捡到的还是有因果的，因为你捡到了人家的因，你接下来你用了人家的果，最后人家还是要找你报这个冤仇，就是说你还是又欠人家因了，因为你用了人家的财，所以不义之财，那你在命根当中你又欠下新的业障，欠了新的人家财运了，听得懂不啦？
但是既然这个就是说那个会到新的因的话，为什么让我捡到这个钱包呢？
那是一个缘分，这是个缘分，听得懂吗？你好好的看看台长白话佛法书了，你现在用人间的东西在跟台长讲佛法的东西，听得懂了吗？你好好把我白话佛法看看，你就不会有这些问题的。你现在提的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好人呢？我为什么在家里老老实实做好事情？我在家里遵纪守法，我为什么要跑出来帮别人呢？你问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你今天人家既然欠了你了，你就不应该再叫人家还，你就是好人，听得懂了吗？
啊，我现在是明白了。
啊，要这个道理呀、
啊。我现在真的，我现在真明白了。
啊，境界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比方说你讲句简单的例子，你老婆为你。为你做为你为你老婆做了一件事情，对不对？你老婆不一定要马上还报你回报你的呀，对不对啊？
是的。
哎，你做了吗？就做了。啊，你说啊，我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回报我啊？ 你回报试试看，接下来再跟你说，你来洗衣服呀，你来烧饭呀，你来领孩子呀。听得懂了不啦？境界，境界啊，境界。好了好了啊，今天跟你刚刚上幼儿园
的
课，
师傅啊，上次呢，听碧霞元君的开示，一个佛友想供碧霞元君的碧霞元君菩萨，他从网上给碧霞元君请油灯，结果被一个快递电话给他打来，说买的油灯在运输过程中呢出了事故，跟同修要支付宝账号，说赔他钱，叫他加微信后再扫二维码，扫二维码后呢感觉不对，他打开支付宝，自己的账号的5万块钱全部被转走了，他非常难过，他觉得很委屈，给碧霞元君菩萨请个油灯，遇到这种钱财诈骗，心里说不出来的伤心，5万元就这么没有了，心里想不开，怎么学佛还这样呢？碧霞元君菩萨呢马上对他开示，是这样说的，还觉得委屈，你有什么好委屈的，你的果报现前，有一世你与陌生人发生命案，这是你们的母亲慈悲用5万了解你的命案，你现在的身体大不如从前，果报很快就到，这是你们的母亲慈悲才出此下策了解你的缘分，如若不请我到你家园，怎会遇到此人，果报来时无法躲避，你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现在心中有些想不开，埋怨你们的母亲和我碧霞元君为何修佛会有如此果报，如若你不修佛事情就大了，也是业力牵引于此，我到你家园是和你有些缘分，不然我不会帮你化解此恶缘，心中还有些怪罪于我碧霞元君掌控南瞻部洲32个省份，每人所求之事无不灵验，你还在此怪罪于我也罢，如若心结打不开，大可不必供养于我，我自不会和凡人一般见识，还是会保佑你们心灵法门的弟子的，请师父开示。
如果他是真的闭上眼睛给他讲话的话，那么他应该5万块钱会相当于这个数字可以回来的。明白吗？
明白师父、
如果他是事实上，因为我现在没看图腾，如果看图腾会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假设是真的话，菩萨会给你另外一个手会给你的，消掉个业，菩萨帮你消掉一个业啊，虽然你损失一些人间的钱财，但是呢菩萨还是会给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会还给你的，这是一个。那么如果是不是的话，那么你自己接受教训了，说明你心不诚了啊，人家说破财消灾了，对不对啊？
对师父。
实际上中国民间这个碧霞元君非常灵验的，因为中国民间早就流传的一个说法叫北元君嘛，这个南妈祖嘛，实际上这个指的就是太山奶奶啊和妈祖娘娘之间的所以说中国的这个北方地区就是保护女神了，碧霞元君指的是东方的日光的之霞嘛，所以这些其实菩萨是很灵的，只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自己做事情本身也有自己的做错的地方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至少你还是有做错的地方，明白了吗？好了，
感恩师父。那师父啊，佛有给碧霞元君菩萨请油灯这件事让佛有损失5万元，菩萨慈悲以此了结佛有欠下的命案，我们拜佛念经有时候也会碰到会有吃亏的时候，有时候呢也会抱怨自己学佛念经菩萨不保佑，实际上可能是已经是大事化小，小就是爆掉了，是这样吗师父？请师父开示。
一般的说花钱消灾那是真的，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
是
钱不能解决问题才出大事，对不对啊？
对师父
就是这样。
那师父啊，
叫他也不要想太多，继续做功德，他可能会、
他
可能会有一些钱财还给他。
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师父啊，如果心里面怀疑抱怨过菩萨没有保佑，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师父？
像这种礼佛的话最好跟菩萨讲了，像这种礼佛的话最好念15遍了。
哦，好的好的，
好吗？
感恩师傅。
嗯，
那师傅，我们碰到事情如何判断是自然业力受报，做错事被惩罚，还是菩萨保佑大事化小而消业呢？师傅，
要看的每个不同的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的，每个人自己的功德啊、能量啊，它都变化不无常的，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那请师傅为我们讲几个我们生活中遇到的菩萨帮我们大事化小的事例吧，师傅。
这你都知道还要我讲啊？本来这个人应该出车祸的，一撞车烂了，人没事，不叫大事化小啊？
是。
本来这两个人要离婚的，对不对啊？
对，师傅。
后来碰到菩萨给他化解了，两个人不离婚了，不就大事化小啊？本来这个人生癌症的，菩萨给他找了个好医生，一看好了，病看好了，这不叫大事化小啊？
是是，师傅。
好了，
师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掌管南瞻部州36个省份。你看啊，中国有30个省行，就是行政单位，有23个省，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36个，那只有34个呀，那剩下2个省啊。然后呢，他问了一下病消援军菩萨，病消援军菩萨说，你们这些愚痴之人，新加坡、马来西亚也属于我的管辖范围，心灵法门的弟子很多，我自然也会护持，算不算我的管辖范围呢，师傅？
嗯，他真的很厉害，比较原因真的，原因真的很厉害，他讲的对的。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这个碧霄元君，他连那个道教他都管的，嗯。
哎呦，
啊，
是啊，
他本身神仙，他是属于神仙的，嗯
嗯
嗯，啊，就有点像天上的玉皇大帝也管天上一样，他是管人间的嘛，
哦，
嗯
嗯
嗯，道教，
师傅您看，
他本来就是属于道教，明白了吗？
嗯。师傅您看，我们有观世音菩萨，但是道教也有慈航真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是啊，都是一样的呀，多呢，我告诉你，道教信观世音菩萨，道教拜观世音菩萨的，嗯，
是是是是，
嗯，
是弟子一直想去普陀山，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嗯，以后吧，总有机会。
嗯
嗯，